好，我们来拆解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商业事件，就是现在如果你想要跻身那种万亿美元市值的精英俱乐部，游戏规则好像非常明显了，对吧？
对，要么就是你去研发那种能改变世界的大语言模型，要么你去造芯片。
没错，就是你得去制造驱动这些 AI 的高端芯片，这几乎完全成了硅谷科技巨头们的专属领地。但是呢，就在几个月前，有一家怎么说，由着整整150年历史的老古董企业，硬生生的踹开了这扇门。
而且这是一家靠在玻璃瓶里装液态药剂起家的公司，李来。
对，就是李来。所以在今天的深度探讨里，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弄清楚一家这么传统的制药巨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其实是借用了科技行业的底层商业逻辑，然后完成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华丽转身。
确实，而且我觉得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就是这场变革的意义啊，其实远远超出了某一款所谓的亡魂粉线药的爆火。
哇，怎么说？
因为我们今天要剖析的其实是整个现代制药行业底层商业模式的一次大地震，它涉及到我们人类健康理念的重塑，还有那种极其复杂的生物学和前沿 AI 的激烈碰撞。
不仅如此吧，其实还牵扯到全球化供应链正在怎么改写医疗成本的底线。而且，无论你平时是不是关注股票市场，或者你觉得你自己身体非常健康，完全不需要吃药，这场变革都会波及到你。
没法避免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未来这套庞大的医疗体系会怎么对待你的身体。
对，就是我们到底是在被动的治病，还是在主动的防病？这中间的区别，那可是关乎数万亿元利益流向的大问题。
没错，那看透这场利益格局的重塑，我们必须得先回到那个最残酷的商业战场原点，就是在传统的制药行业里，有一条牢不可破的铁律，
哪条铁律？
就是先发优势决定一切。通常情况下，如果一家公司率先研发出针对某种疾病的全新药物，然后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了，后来者几乎是不可能再去撼动它的垄断地位的。
赢者通吃。
对，那在这个庞大的减重和代谢药物市场里，诺和诺德凭借他们的那个司美格鲁肽，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Ozempic 或者 Wegovy，他们其实足足占据了2年半的先发优势。
2年半，这在商业世界里，2年半的时间优势足以让任何竞争对手直接绝望了吧？
是的，但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李来非但没有在这2年半的落后里被甩开，反而上演了一场极其惊人的弯道超车。
哇，所以从商业结果上来看，就好比说竞争对手造出了一台性能非常好的单引擎飞机，在天上垄断了2年半的航线。
对，这个比喻很恰当。
然后李来呢？他们不仅暗中造出了一架动力更狂野的双引擎飞机，还一上来就把机票打了七折。
哈哈，甚至在全球各地同时建了更多的机场来抢运力。
没错，但我其实很好奇，在纯粹的科学机制上，这个所谓的双引擎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它能实现这种降维打击？
这里的核心其实在于分子层面的创新。诺和诺德的药物，它主要激活的是人体内一种叫做 GLP-1 的受体。
这个我听过，好像就是肠道分泌的一种激素，对吧？
对，当人吃完东西后，肠道就会分泌这个 GLP-1，它能向大脑发送一个信号，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从而强力的抑制食欲。
听起来很完美啊。
但是，它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摩擦力。就是当你单靠 GLP-1 非常猛烈的去踩刹车来抑制食欲的时候，患者往往会产生极其严重的肠胃不适。
哦，我懂了，就是会有剧烈的恶心或者呕吐。
没错，
这感觉就像是一辆在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被一脚刹车踩到底，车是停了，但是车里的人会被惯性搞得头晕目眩，甚至直接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
对，非常形象。所以这里引人入胜的是，李来的科学家他们没有单纯的去增加 GLP-1 的剂量，他们引入了第二种激素受体，叫 GIP。
等等，GIP 又是什么
？GIP 其实此前在医学界主要是被作为癌症患疗患者的止吐剂来进行研究的。
哇，止吐剂！
对，所以李来推出的新药就是替尔珀肽，它创造性的把 GLP-1 和 GIP 给结合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如果 GIP 是那脚猛烈的刹车，那么 GIP 就像是 就像是汽车的防抱死系统 ABS 外加高级润滑油。
完全正确，它不仅让药物在减重体重、调节代谢方面的效果叠加放大了，更关键的是，它极大地平复了肠胃的那种剧烈反应。
明白了，因为副作用变小了，患者其实就能承受更大、更有效的剂量，对吧？
是的，突破了剂量的天花板。
原来如此，用一种止吐的激素去中和另一种激素的副作用。但这种这么精妙的双重机制，肯定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喝着咖啡突然灵光一闪碰巧发现的吧？
绝对不是。为了找到这个完美的分子结构，你知道李莱投入了多少资源吗？他们动用了整整8000名员工。
天哪，8000人！
对，消耗了数十年的研发心血。他们可不是在电脑屏幕前做做简单的模拟，而是实打实的在化学实验室里合成并且测试了整整720个不同版本的分子。
720个版本，这简直是暴力破解啊！
有了这种双引擎的硬核科学基础，难怪他们在商业策略上敢那么凶猛。
没错，我看到资料里说，他们一上市就把价格定的比 Wegovy 低了整整30%。
这招非常狠，而且甚至在诺和诺德遭遇供链断裂、产能实在跟不上的时候，李莱直接趁虚而入。
对，开启了整个制药史上最大规模的产能扩张。
这种在科学和商业上的双重挤压，是直接打破了我们刚才说的先发优势的神话呢。华尔街对整个减肥药市场规模的预测也因为这个彻底失控了。
我记得最初分析师觉得这个市场大概也就是600亿美元左右。
对，后来因为药物表现实在太惊人，上调到了800亿。
然后呢？
现在市场已经预期这会是一个每年高达1200亿美元的超级印钞机。
哇，1200亿！那么手握这么一台超级印钞机，李莱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躺平数钱了？
显然没有，他们接下来的这步棋听起来甚至有点越界了。他们正在把硅谷科技行业的那个平台概念强行引入制药界。
等等，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一个疑问了。所谓平台，明明是个科技词汇嘛。你像苹果的 iOS 系统是一个平台，科学家可以在上面做各种 app。
对，
但是李莱卖的说白了就是装在注射笔里的液体药物啊。一种液体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平台呢？
传统的思维确实是这样，大家觉得一种药就治一种病。但是随着这些 GRP-1 类药物的大规模临床应用，医学界发现了一些大量令人震惊的副作用。
你说是不好的那种？
不，是极好的副作用。临床数据显示，这个药物能显著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能改善慢性肾脏疾病。
天哪，连肾脏疾病都能改善？
对，甚至对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都有非常惊人的疗效。
哇，所以说李莱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盒单纯的减肥药片了。
没错，他们把它视为一个底层的操作系统，就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他们可以快速地衍生出针对心血管啊、肾脏啊、代谢等等一系列不同慢性疾病的应用矩阵。
也就是说，这不再是以前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模式了，而是直接在系统层面上修复人体的代谢引擎。
是的，
我在资料里看到一组特别惊人的数据。如果按照这种新的健康标准，全美国其实有1.1亿人都符合使用这些药物的条件。
1.1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对，但目前真正在使用的大概只有1200到1300万人。如果这1.1亿人都用上，这绝对是彻底改变人人健康轨迹的事情。
是的。
但是如果李莱真的把战略从以前的治疗单一疾病转向了预防系统性疾病，这难道不是在砸整个医疗行业的饭碗吗？
这个角度非常犀利。
你想想美国的那个医疗系统，医院、保险公司、高昂的手术费，还有那种极其复杂的账单代码，这个庞大系统能赚得盆满钵满，前提不就是人们得先生病吗？
哈哈，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李莱的 CEO David Ricks， 他在近期的访谈里毫不留情地直接撕开了现有医疗系统的这块遮羞布。
他怎么说的？
他非常尖锐地批评说，这个极其复杂、令人沮丧的庞然大物，它底层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治疗疾病，而不是让你保持健康。
一语道破。
他还吐槽了一个极其荒谬，但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痛点。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行业是你在接受完一整套服务之后，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花多少钱的呢？
哎，真的是这样。
你甚至可能在30天之后才收到一堆犹如天书一般的账单，然后最上面居然还印着一行令人绝望的字儿：这不是一张账单。
太真实了，那种被医疗账单支配的恐惧感。所以李来借用科技行业的这种平台思维，还有所谓直接触达消费者的策略，其实就想让过这个臃肿的极其贪婪的中间系统。
这正是他们重塑商业模式的野心所在啊。你看，传统的制药公司每研发一款新药都是要从零开始的，成本高得吓人，根本没法像软件代码那样实现那种零边际成本的无限复制。
嗯，那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他们建立一个透明的、友好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平台，他们就可以精准地捕获那1.1亿潜在用户那种对掌控自身健康的巨大渴望。
哇，然后在制药行业里硬生生创造出类似科技巨头那样的规模效应。
没错。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你想啊，如果制药巨头们现在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科技公司，那真正的科技巨头难道会坐视不管吗？
他们当然不会。
对呀，我看到 DeepMind 的创始人 Demis Hassabis 公开画画了，预测 AI 将在10年内终结所有的疾病。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预测。
包括像 OpenAI 啊、Anthropic 这些顶尖的 AI 实验室都在疯狂地涌入生命科学领域。那既然 AI 现在连极其复杂的围棋都能下赢，各种代码能写，甚至能高分通过医学考试，为什么科技巨头不能直接在超级计算机里模拟出一个真正的人体呢？
直接把完美的解药算出来，淘汰掉传统制药公司，对吧？
对啊，为什么不呢？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它其实点破了硅谷科技界对人体生物学最深层的一种傲慢和误解。
傲慢？怎么讲？
你想，代码的世界，不管你是写一个 APP 还是下围棋，它的规则都是人定好的，它的边界是完全确定和已知的。
嗯，规则是死的东西。
但人类的身体不是一个有着固定规则的棋盘，它是一个包含了无数至今都没被发现的生物学通路，包含无数未知变量的终极黑盒。
李来的 CEO 好像也对这种 AI 包治百病的狂热泼了一盆冷水，但我还是有点疑惑。那 AlphaFold 怎么说？他不是已经利用神经网络完美预测了蛋白质的折叠结构吗？这难道不算是 AI 破解生物学的铁证？
AlphaFold 确实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我们要明白它为什么能成功。
为什么？
那是因为人类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已经通过晶体学积累了海量的高度结构化的蛋白质数据了。 AI 其实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切片问题上进行了一次非常完美的数据重组。
哦，就是说 AI 其实是在吃人类留下了老本儿。
可以这么理解。新药研发面临的真正绝境是，在人体系统侧面，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数据。生物学是一门极度依赖经验主义的科学。
经验主义是指？
就是说，即便 AI 在那种硅基模型里设计出了一款看起来简直完美无缺的分子，但当你真的把它注视进一个真实的人体内时，它可能会因为某种人类科学界至今都没发现的蛋白质反应，突然导致患者肝脏衰竭。
天哪！
目前的大语言模型只能重组人类已有的知识，它没法凭空预测出连人类自己都不知道的新生物学通路。
我完全明白了。也就是说，想要确认一种药物到底有没有毒性，或者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你终究还是必须得把它放进培养皿，最后放进活生生的人体内，去做那种极其漫长的临床试验。
是的，没有捷径。
所以那些受到严格隐私保护的，耗费数十年积累下来的真实人类临床数据才是真正的护城河。没有这些数据来喂养，谷谷的那些超级 AI 说白了也就是纸上谈兵。
事实确实如此。AI 确实能在早期那个硅基模拟阶段极大的加速化合物的筛选，但是长达8到10年耗资数十亿美元的真实人类临床试验周期，目前仍然是任何算法都没法跨越的现实壁垒。
时间和人是跨不过去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商业问题， 你看科技行业动辄就是80%-90%的毛利率，相比之下，制药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其实低得可怜。
确实，制药太烧钱了。
很多科技巨头现在大肆宣扬 AI 进军医疗，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挽救 AI 岌岌可危的公众形象。
哦，公关手段。
你看资料里提到的前谷歌 CEO Eric Schmidt， 他在大学讲解的时候不是被台下抗议的年轻人给轰下台了吗？
啊，对，因为人们对 AI 抢走工作甚至失控充满了恐惧。
没错，所以用 AI 治愈癌症和各种疾病，这几乎是目前极少数绝对正面能赢得所有人掌声的 AI 叙事了。
原来还有这层意思。那如果硅谷的算法暂时还破解不了生物学的黑盒，那究竟是谁在真正重塑制药行业的版图呢？答案好像不在代码里，而是在全球化的供应链和地缘竞争里。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两股非常不容忽视的力量正在剧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欧美制药圈。
那两股力量，
首先就是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恐怖爆发力。
他们拥有极其庞大而且高效的临床资源。
嗯，中国的临床效率确实非常高。
对，他们能够以欧美同行完全无法想象的低廉价格和极快的速度去完成新药的早期研发和第一期人类临床试验。
速度更快，而且成本更低。这对于欧美本土那些每天都在靠风投续命的中小型生物创新企业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吧？
确实是。
那对于像李来这种万亿级别的巨头来说呢？
对李来而言，这非但不是威胁，反而是一场非常丰盛的资产自助餐。
资产自助餐？
对啊，未来的巨头，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把所有早期研发的那些苦活累活全都自己扛了。他们只需要挥舞着支票本，直接从中国公司那里买下这些已经通过了一期临床验证，而且成本极低的优质资产就行了。
哇，然后利用自身那种庞大的资金链，还有后期临床试验的操盘能力，再加上全球的销售网络，直接把它推向市场。
没错，所以未来的万亿级医药公司，本质上其实会变成一个超级整合者。
懂了。说到整合和全球化，我必须得向听众分享一下本周资料里最让我惊掉下巴的一个数据。
嗯，那个数据确实很震撼。
就是在印度，诺和诺德版的那个司美格鲁肽因为专利已经到期了，你猜现在发生了什么极其疯狂的事情？
大家都在抢着生产仿制药。
没错，目前至少有20家印度药厂正在全速生产这款奇迹减肥药的仿制药。你知道在印度，一剂仿制药现在被卷到了多少吗？
多少？
仅仅只需要15美元。
15美元，天哪。
对，而一模一样药效的分子在美国最便宜也要150-200美元，这可是整整10倍的差价。这就是全球化供应链对那种高昂医疗体系最无情的反噬。
确实无情。
无论你前期的研发多么神圣多么昂贵，只要核心分子的专利壁垒一到期，印度那种庞大的仿制药产能就会瞬间把这种昂贵的神药变成像阿司匹林一样触手可及的廉价消费品。
太夸张了。所以也许下一次当你觉得体重有些超标，或者你需要管理一下代谢指标的时候，你最明智的选择其实根本不是在美国那套令人窒息的医疗系统里排队等上好几个月，然后对着天价账单发愁。
哈哈，那你觉得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
而是直接买张机票飞一趟印度，顺便还能体验一下那些快速迭代的中国生物技术产品。这样算下来，你甚至连机票钱都赚回来了。
医疗资源的全球去中心化，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基础发现的门槛正在被 AI 和中国高效的临床体系给拉低，而东端制造的成本则被印度的规模化产能彻底打碎了。
真是大洗牌。好，让我们来做个总结。在今天的这场深度探讨中，我们看到了一家有着150年历史的老牌企业是如何在科技狂潮中不仅屹立不倒，甚至反客为主的。他们依靠那种双引擎的分子科学创新突破了天花板，又用了类似科技公司的平台化和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思维，试图去颠覆臃肿的医疗中间商，然后再通过整合全球化的创新与制造资产，最终站上了万亿美元市值的巅峰。
李来的 的成功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极其珍贵的商业样本，就是在这个时代，并不是只有敲打键盘写出的大语言模型才能创造万亿价值。
没错，
当那种深度的科学实证、敏锐的商业模式重塑，还有全球化资源整合全部加大在一起的时候，传统的实体行业依然能够爆发出颠覆世界的力量。
确实如此。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非常值得反复咀嚼的思考。
抛砖引玉，
资料中提到了一个关于美国职业篮球，也就是 NBA 的一个统计数据，说在几年前，在 NBA 的赛场上，当单节比赛结束的哨声马上要吹响，而球员距离篮筐极远的时候，只有 58% 的概率球员会选择绝望地把球扔向篮筐，也就是所谓的压哨球。
为什么剩下的 42% 的人选择把球抱在怀里不投呢？
因为在过去的统计规则里，这种远距离的绝望投篮如果没进，它会直接拉低球员个人的投篮命中率数据。
哦，那就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价和下一份合同了。
没错，但是有趣的是，当 NBA 联盟改变了测量规则，规定这种节末压哨投篮不再计入个人命中率考核的时候，你猜怎么着？这个概率瞬间飙升到了94%。
哇，仅仅是因为改变了一个测量标准，就让世界上最顶尖运动员的行为发生了彻底的翻转。
对，所以顺着这个逻辑，请你想一想，现在的整个医疗系统，它衡量成功的标准，它赚钱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治愈了多少已经生病的人。
对，是基于生病的。
那么如果像李来这样的万亿巨头，通过大规模普及那种防病治病的平台化药物，真的成功的把整个健康产业的衡量标准彻底转变成了让你从一开始就不生病，
那将是天翻地覆的改变。
没错，那么那些原本指望着靠你的疾病、靠极其复杂的账单代码来维持运转的医院和保险公司，他们的行为准则会发生怎样疯狂的反转？
细思极恐。
当保质健康不再是一场求医问药的苦旅，而变成了一场由制药巨头、AI 算法还有全球供应链共同角逐的数据游戏时，你准备好迎接这个全新的规则了吗？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